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这里是德国之声，欢迎您关注2014年10月27日我们为您带来的中文网络音频节目，我是任琛。今天的节目我们关注中国考虑起诉在美经济逃犯，第二届在华德国电影节审查更加严格，刚果医生获萨哈罗夫奖，德国将设监事会女性比例。节目的最后是德语媒体看中国栏目，欢迎您关注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中国外交部一名官员表示，中国正考虑起诉涉嫌经济犯罪外逃美国以及携赃数亿藏在其他国家的人员，这是中国在打击贪腐运动中迈出的不同寻常的一步。请听报道。
据路透社报道，追捕外逃经济犯罪人员是习近平反腐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显示出中国正面对寻求引渡经济犯罪嫌疑人而带来的挑战。中国外交部调法司司长徐宏表示，中国试图说服美国签订引渡条约，但是华盛顿方面表示尚未准备好。他在外交部举行的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中外媒体吹风会上表示，在此情况之下只能采取其他的变通方式，比如遣返或者直接在美国起诉，让犯罪嫌疑人在美国受审等。位于华盛顿的全球金融诚信组织调查发现，2002年到2011年大约有10800亿美元的非法资金从中国流向美国。本月早些时间，中国官方对外公布称，在海外猎狐行动当中已经抓捕了288名逃外海外的经济犯罪人员。徐宏说，美国和加拿大等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法律怀有偏见，不愿意向中国引渡涉嫌经济犯罪的人员。阻碍西方国家同中国签订引渡条约的主要原因是，人权组织称，中国司法机关经常使用刑讯逼供的方式对待经济犯罪嫌疑人，尤为如此。徐宏介绍说，截止至今年11月，中国已经对外缔结39项引渡条约、52项刑事司法协助条约。未缔结该条约的美国和加拿大是中国经济犯罪嫌疑人主要外逃的国家。徐宏说，从美国、加拿大以及其他一些国家遣返这些人员过程复杂而且漫长。他说，中国政府不会同腐败人员在回国的问题上签订协议，不过他们的配合可能会在中国国内的司法审判中面临较轻的量刑。中国的司法机构和执法机构不会和逃犯做交易，我们会在司法的框架内行为指示。
各位听众朋友请注意，各位听众朋友请注意，从12月1日起，德国之声中文网音频播客节目将停止播出，代之以更加精彩纷呈的视频播客，敬请关注并欢迎下载收看。
继去年《铁皮鼓》等三部电影被禁止在首届在华德国电影节上公开放映后，今年第二届电影节上有更多的电影没有通过审查，官方的理由是片中有过多裸露镜头，主办方对此表示无奈和不解。请听报道。
11月14日至11月29日，德国电影协会与歌德学院再次举办德国电影节，在北京、成都、深圳、杭州为中国观众展映多部德国影片。北京歌德学院院长安德斯去年在介绍举办在华德国电影节的意义时说，主旨是展示德国不单能生产汽车和高科技产品，也能拍摄电影，而且这些电影值得一看。今年德国电影节的主题是认真娱乐。德国电影协会负责人罗森贝克向德国之声解释，这个主题是为了让观众看到德国电影的多样性，改变观众对于德国电影严肃刻板的传统印象。德国电影也有着轻松、生动和娱乐的一面。在中国公映电影不免要经过电影审查这一关。罗森贝克介绍，去年我们只需要将影片送至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审查，今年还要通过地方广电局的审查。因此造成例如电影《受难之路》可以在北京和杭州播放，却不能在成都和深圳放映的情况。罗森贝克透露， 去年十部电影中有包括《铁皮鼓》在内的三部电影被禁止公开放映，今年有七八部电影没有通过审查，其中包括德国著名导演多米尼克·格拉夫的《姐妹情深》。该片被德国选入参与明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角逐。奥斯卡获奖导演卡洛琳·林克的《离开马拉喀什》也没有通过审查。本届电影节原本计划举办荣誉主席陶丽丝·多利的个人回顾展，展映《嬉皮海滩》《最爱你》《理发师》以及《樱花盛开》四部电影，然而这些影片无法在影院中公映，只能在德国使馆学校放映。罗森贝克指出，多利面对这样的待遇感到极其失望，差一点就取消了前往中国与观众交流的行程。去年《铁皮鼓》的导演奥尔克·施隆多夫曾向德新社表示，相关部门没有解释特定电影不能公映的原因，只是说这些电影不符合规定，但规定是什么我们并不知道。罗森贝克说，今年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给出的部分影片未能通过审查的原因是片中有过多裸露镜头。罗森贝克认为这个理由在他看来不适用所有未能公开放映的电影，他猜测类似电影向西方应该是因为涉及到政治因素而未通过审查，而诸如《姐妹情深》中的男主人公德国著名戏剧家和诗人席勒跳进水里脱掉了自己的衣服，仅仅因为一个镜头而不允许这部奥斯卡候选电影公映，实在令人费解。前往中国出席了电影节的罗森贝克说，展映德国电影的放映厅上座率一般能达到 90%。 我们发现中国部分观众也会想看一些有别于美国好莱坞大片和中国国产片的电影，这一点也得到不少合作电影院负责人的证实，他们对欧洲电影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当然，希望通过电影了解欧洲文化和历史的中国观众仍然是少数，但是却在不断增多。活动期间，多名德国著名电影人亲临现场介绍他们的电影，举办工作坊和讨论活动，与观众交流。相较第一届的电影节，今年主办方还首次展映了德国经典无声电影《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电影节荣誉主席多利在致辞中写道，对我来说，拍电影就像是在做菜。在我的人生中，我吃过很多中国菜，因为中国菜太好吃了。我也同样充满激情地看过很多中国电影，因此对于中国的文化稍有了解。在体验文化的时候，我们不仅使用大脑，而且要调度全部五官。因此我想衷心地邀请您品尝一下德国电影，看看您是否喜欢，也看看这些电影是否符合您的口味，亦或您是否还想再观赏更多的德国电影。
各位听众，这里是德国之声。刚果妇科医生丹尼斯·穆奎格不顾一切威胁，坚持医治那些被强暴的刚果妇女。现在他被授予欧盟最高人权奖萨哈罗夫奖，请听报道。
2012年10月25日，一些全副武装、身份不明者闯入刚果妇科医生丹尼斯·穆奎格的医院。当时穆奎格正准备驾车回家，一位试图向他发出警报的工作人员被杀害，而医院院长、妇科医生穆奎格则安然无恙，侥幸逃生。他在刚果内战期间，在刚果东部大学城市卡武建立了这家潘奇医院，专门用于医治那些遭受性侵的妇女，已经医治了成千上万的受害者。现在这位刚果医生因此被欧洲议会授予萨哈罗夫奖。欧洲议会主席舒尔茨说，议会内所有议会党团主席一致同意为这位刚果医生颁奖。自1988年以来，欧洲议会每年颁发一次萨哈罗夫奖，奖励那些致力于宽容、反对狂热和压迫的不同寻常的个人，奖金为5万欧元。穆奎格医生说，在非洲，妇女本是家庭和村庄里的支柱，她们种地、收庄稼、担水、照顾丈夫和孩子。但是在刚果，妇女被降为任何一名武装男人的战利品，他们任意掠夺、杀害和强暴妇女。刚果武装分子袭击村庄， 不分老少都可能被这些暴徒侵犯。罪犯是刚果东部的民兵组织成员，也有刚果政府军士兵，其目的是对居民进行恐吓威胁，迫使他们离开蕴藏着丰富矿产资源的该地区。妇女的遭遇非常可怕。穆奎格医生建立了潘奇医院，15年来他一直在医院里为那些被强暴、虐待和身体被严重摧残的妇女进行医治。14岁的图麦尼便落入一个臭名昭著的民兵组织之手。他在描述他的经历时说，谁要是反抗就会被他们杀害，他们将一些人切断喉咙之后扔进乱葬坑，还有一些人被他们活着推进坑里，将滚烫的开水浇到他们身上，或者将他们活活烧死。据联合国报道，仅在过去的三年中就有3600多人被强暴或者遭受其他形式的性虐待，后果非常严重。穆奎格医生说，我从没有想到性暴力会造成如此严重的灾难，整个村庄空无一人，所有人仅仅是为了躲避强暴而逃离家园，扔下了家中的一切，包括农田和牲畜。无论是在金矿还是锌矿工作的人，他们都放弃了工作，带领家人逃亡，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妻子女儿被强暴。穆奎格医生不仅仅医治受害者，这位现年59岁的医生也致力于结束刚果的暴力。两年前，他在联合国就这一问题发表演说，并向全世界发出呼吁，要求将这些强奸犯作为反人类罪行予以起诉。德国医学研究所主任施奈德赞扬穆奎格全身心地为和平和正义而奋斗。十年来，德国医学研究所一直与穆奎格进行了合作，为他的医院提供援助，并在当地展开医疗培训。施奈德说，他有多次机会前往欧洲并在那里扎根，但是他一次次的又返回刚果。这位妇科医生为维护妇女权益所做的努力多次受到嘉奖，包括2007年法国的特别人权奖、2008年的联合国人权奖，以及2009年瑞典奥洛夫·帕尔梅奖等奖项。欧洲议会邀请穆奎格医生11月26日到欧洲议会全体大会上领奖。
各位听众，这里是德国之声。德国执政联盟就制定企业监事会女性比例达成协议，自2016年起，约100家大型上市公司的女性监事人数比例将必须达到 30%，中型企业可自行斟酌是否跟进。请听报道。
德国联盟党和社民党周三在总理府会晤后达成协议，自2016年108家上市企业的三分之一监事会职务必须由女性担任，而且不容许例外。若企业无法任用足够的女性监事，席位必须保留从缺。执政联盟的声明指出，这项法案预定于12月11日由内阁投票通过。此外，员工人数介于500至2000人的约3500家德国中型企业可自行决定领导层的女性人数比例，但必须遵守特定规则。中型企业需在2015年公开对女性监事比例的设定目标，2017年首次公布执行状况。监事会、董事会和经理层必须分别设定女性比例，一旦领导层女性比例超过 30%， 未来便不可低于这个数值。目前并未出台任何法律对未达到女性比例的公司进行惩罚，但女性比例较低的公司可能将面临来自公众的压力。据一家德国经济咨询机构周三发布的数据，即使在女性比例较高的行业中，企业的监事会仍是由男性主导。该数据针对超过 1.5 万家监事会成员总和约 5.9 万人的资本组合公司进行调查，结果指出，健康和社会服务行业中，女性监事比例为 24.5%， 教育行业的比例则为 21.6%， 仅比建筑业的 21.1% 稍微高出一些。 而金融和保险服务业以及能源产业的女性监事比例更低，分别只有 15.3% 和 13.1%， 各企业的平均女性监事比例为 17%。 不过黑红联盟政府目前决定的 30% 女性监事比例只涉及大型上市公司。根据监事会女性协会针对160家达克斯指数企业所做的调查，截至今年9月底，德国上市公司的1669名监事会成员中，只有316名女性，换算比例为 19%。 该协会称，目前只有27家企业符合 30% 的女性监事比例标准，包括德意志银行、汉高、慕尼黑在保险公司、汉莎航空、德国邮政、德国电信、安联、阿迪达斯和德国商业银行。然而，德国雇主联合会认为，女性和男性在领导层职位上的比例差异，主要是因为中断职业的情况更常发生在女性身上，对职业的选择也是其中关键因素。该会指出，应该通过增加托儿选项以及设立更多全日学校等政策来扭转这一局面。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德国南德意志报以大鱼浑水塘为题报道称，按照官方数字，1990年以来，中国共有70名游泳运动员被查出服用禁药，而业内公认的是使用禁药选手的实际数字可能更高。而孙杨这次出事显得尤为不同寻常，这不仅仅是因为来自杭州的这位22岁男子是在这个浑水塘里钓到的一条超级大鱼。孙杨是伦敦奥运会双料冠军、四次世锦赛冠军、世界纪录保持者、中国最受喜爱的运动员。而与违规者的盛名相比，更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对于他的禁赛毫无所知。作者评论道，体育界建立内部反兴奋剂机制，仅仅是为了平息观众日益增长的怀疑情绪，而并不愿意自己运动的形象代言人在测试中名声扫地。所有对此有所怀疑的人现在看到了一个轻描淡写掩盖事实的真实案例。孙是中国最知名的运动员，在世界也很有名，这意味着我们会很谨慎地处理这起事件，中国反兴奋剂中心主任赵健如此表示。具体而言，谨慎处理意味着公众不知道5月全国锦标赛上孙杨测试就呈阳性反应，不知道6月对这位运动员进行的听证，也不知道7月份做出的回溯性质的3个月禁赛。9月孙杨在韩国亚运会上再次出赛，三金一银。他谈到紧张的备战和艰难的一年，关于他刚刚结束的禁赛只字未提。南德意志报的作者认为，国际泳联在这一丑闻中扮演了帮凶的角色。在周一中国媒体报道此事后，国际泳联才在其官方网页上发表了一篇不痛不痒的确认声明，全文只有两句话：孙杨在全国锦标赛上创造出的1500米成绩依然留在国际泳联的排名表上。孙杨犯了一个错误，但中国反兴奋剂中心的赵健先生认为，这基本上只是马虎大意，也许确实如此，但国际以及中国泳联迄今为止处理本事件的方式，其实向世人透露了所谓兴奋剂监控系统的全部实质。中国的泳坛和空气究竟哪个更不干净，人们也许很难做出判断。北京近日再次遭受严重雾霾袭击，德国世界报周三发表标题为《中国希望更加干净》的文章，就中国应对空气污染的战略进行了一番分析。11月上旬被称为 EPEC 蓝的艳阳天已经过去，作为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东道主，中国领导人简直是呼风唤雨，为20多名世界各地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面前展现了北京的干净天气。最近环境部透露了他们如何制造出这样的假象，将11月1日到12日的粉尘和其他有害颗粒指数压低到50以下的极好水平。北京及其他3个比邻省份有61000家工厂减产，许多甚至停工，123000个包括建筑工地和烧荒农田在内的污染源得到清理，中国北部道路交通每日车流量减少高达1170万。不过会议结束后一切照旧，就连中国官员也承认 EPEC 蓝耗资巨大且效果难以持久。就在 EPEC 峰会期间，中国政府宣布将在2030年左右减少二氧化碳排量增长， 中国气候问题首席谈判代表、发改委副主任谢振华表示，此前政府与各界专家曾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中国需要多少年才能遏制二氧化碳排放增长，从而跻身于国际气候保护者行列。有人建议25年，有人说30年甚至更长，然后党的领导层做出决策。这一问题也牵涉到意识形态。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共和国尽管因为气候问题而丢面子，但从历史角度而言依然拥有获得快速发展的权利。更何况中国人均能源消耗量远低于发达国家。所有国家对于气候政策都有同样的责任，但所承受的负担却应有所不同。在巴黎签订的新协议上，北京也会坚持这一点。
感谢您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晚间节目《来自欧洲心脏的声音》。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本台联系地址是北京市9029号信箱。邮政编码100600，电子信箱 chinese@dw.de。